南。我们进来读经文，请欢迎，请看这个啊，你的程序表里面有一个读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1节到24节，21节到24节。我们这段请弟兄来念21到24，一起来预备听。
正到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我们再继续来读路加第11章5节到13节，我们请众弟兄们来读这段经文。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他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好，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第12章8节到12节，请姊妹来一起来读，请。
我要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谎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宽容，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施予指责他们之处，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多少话。
Amen。路加他在描写关于耶稣来如何教导圣灵的时候，他从路加第9章，也就是当耶稣开始要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连续有3次记载耶稣的对圣灵的教导。这3次的教导，我们在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读过。从第9章的51节，耶稣被升上天之后，他开始面殿地下的耶路撒冷而去。那第一次的教导有关于跟圣灵有关系的是在第10章，第10章的背景我们也都听过，我们也都了读过了。 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去传神国的福音。他除了传神国的福音，这七十个人回来之后，他就跟耶稣来报告，跟耶稣报告说连鬼也服了他，因为他们请很多的神迹奇事，那连鬼都服了他。在这样的情景时候，那特别的圣经记载说耶稣就被圣灵感动啊，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他说耶稣被圣灵感动，那实际上是说耶稣是因着圣灵，或者说耶稣是借着圣灵，然后他就说话。那说话的时候，这段内容我们都很了解，他是来特别谈到说他对天地的阿爸父神来感谢，因为他把这一些有关于神国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向他们藏起来，然后向这些婴孩他就想向他们显露出来。这段经文里面的很明显的他提到到底圣灵跟启示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他们一直在说他们只要信了耶稣，他会信耶稣是因为他听到人家传福音，他对神的话有感动，那表示神的灵在他心中已经动工了。那神的灵在他心中动工，那就是圣灵临到他身上了，他才会相信耶稣。而如果圣灵没有临到他身上，他怎么对神的话会没有会怀念呢？他不会怀念的，他不会觉得这样的信仰对他有好处，他不会觉得信仰有什么样的宝贵。那他们就说啊，确实圣灵会因着在人的心中的动工，人就会相信耶稣。如果按照这里的讲法的话，耶稣说他是借着圣灵或者因着圣灵他来说话来欢乐，耶稣会欢乐是因为有圣灵他欢乐，就如同那些人家说啊，我是因着有圣灵，所以我就会对神的话我会有反应。这个我没有很对，我们也绝对赞同，确实是出于神的灵的应许，人才对神的话有反应。当然耶稣叫我们教导的他不是一个装教导，这样他讲了这句话，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显出来这个字眼呢，就是启示。我们说什么人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就是这个字。神的话会向婴孩的人启示，而那些自认为聪明的神就向他们藏起来。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他来教耶稣来教导我们，人接受圣灵跟人的一生，有人信仰的一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把人的一生常常说，人的一生由老由婴孩到老这个过程，但实际上就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是如此，由出生然后一直到成长，一直到最后我们归在神的面前。这条路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路加他用的编辑方式，实际上这是个信仰的一种成长过程。信仰这种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它跟圣灵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圣灵，你的信仰过程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成长，更不可能最后达到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要根据路加所描写的他的这三段经文里面，他在教导我们，如果透过圣灵你来开始得到生命，开始如何来成长，最后你是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你最后被考验合格了，你是长大成熟的人。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圣灵他如何一一的来动工。我们看到第一个动工，就是我刚才我们所读到这个经文里面对圣灵的认识，耶稣先要讲说 这是从库来的，启示是从库而来，也就天上的这位阿巴父神透过他来向我们说话，没有他，神的话就不会被领导。所以神的话绝对是透过我们库做第一个引导，第一个引导。在读课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般都会去研究第一个因，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第一个因，也就是说最源头的那一个是怎么来。做科学研究一定要去研究这个，没有你不知道研究这个，明白你就您后面都不会是一些知觉。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从这个原子研究，我们对物品物体的研究的时候，我们说先看到的是我像说这个篮筐，这是一个它外面的形状，然后人花慢慢研究说，哎，原来这个篮筐在这它是由细胞所组成的，所以慢慢我们就知道，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刚看到的这个篮筐的形状，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细胞把它组合起来，那当然是透过显微镜。在18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望远镜的一个发明，然后到19世纪的时候显微镜的进步就开始看到细胞，后来人知道细胞不是最小的，他们发现原来就是原子，就是在19世纪的末期开始知道有原子这个事情，到了20世纪的时候也就知道人的原子不是最小，不是一切的最组成的，原子里面有电子，它有分电子，有其他的不同的更小的这个这个最基本的。后来人说原来这个电子跟光子它还不是最小的，它还有一个叫做称作质子，质子这个我们专门翻译。结果他们会在找质子的时候，原来质子还有更小的叫夸，我们就是一个叫夸克，它一直在找那个最小最小一切的物质的最第一个组成的源头是在哪里。今天我们同样科学有这种信心，一直要寻求最基本的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有没有那种心直接来寻求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的最源头是从哪里来？那很明显，耶稣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位天上的阿爸父神。如果这一点很多的人不确定，他不知道，他不了解，不知道生命的最第一个因是从哪里来的，他就不知道这个生命的目的在哪里，他最后的创造的过程的目的在哪里。那这里这样说是天上的阿爸父神，天地的主。但是这个神的话，神的灵要引导，耶稣说继续说，他不光是这样对阿巴父神来感谢他，他感谢说是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是这样的，那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所交付我的，除了子以外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个指示我刚才所读到这个指示，这个指示，这个字就是刚才我所谈到那个像烟台写出来，那个写出来那个同一个字，就像他启示。原来要像烟台启示是从父开始，但是你只有什么借着这位儿子，只有借着这个儿子他才会像烟台来启示。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注重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其实信耶稣这个讲法，这个讲法，它也对，它也不对，因为圣经那里所强调的信仰，它不是在信一个对象，我不是在信说这个耶稣怎么样，信这位耶稣是基督，不是，我们在信说他怎么样成为基督。他怎么样被神所立为基督， 他这个过程，这个缘由，我相信原来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成为那个基督。而成为基督的原因，是因为这位神的救恩。我不是来信那位神，因为圣经上也是说啊，魔鬼也信神，只是他信的暂且。所以我们圣经上不是在强调我们信神，我们在信耶稣。我不是说我反对这样的讲法，而是说它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信的是那位神，他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信那位神他所做的一切的，那就是要透过这位爱子，这位耶稣怎么样向我们来表达，我们是信这个。那这样的信它就说是跟婴孩有关系，只有婴孩他才会信，而反而聪明的人不会信。那难道我们这些大家都是婴孩吗？在座都婴孩吗？不是啊，你们都已经至少像已经二十几，我忘了，二十六，虚岁十岁，二十六，至少二十六岁。他连长得像伟影就也快七十了，我们都不是婴孩，我们都不是婴孩。但有那个婴孩，我那个婴孩应该还不会，他听不懂，他还听不懂，他因为他没事，他也不懂。所以这个婴孩绝对不是指人的年纪的婴孩，这个我不知道。他还是说人的心要像婴孩一样，他是单纯的接受。当然，这个单纯的接受是你那个奶是纯正的奶，他会单纯的接受。当然，如果你用的这个奶像那个毒奶粉事件，那也没办法，他还是单纯，他也是接受，他是被毒死了。神的灵愿意引导，神的话透过神的灵愿意引导的是这种婴孩。我今天要这样讲，是因为圣灵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而这个生命是会临到愿意相信的像婴儿一样的心的人。我们都以前背景都是在圣经书教会长大的，我们从小国小的时候就被教导要求圣灵，就我们所经历到的求圣灵最好的年纪是在国小，然后再来是国中。也就是年纪越小的人，他求圣灵，他知道去求圣灵的人，他越容易得到，完了越年长的越不容易得到。这个真的就是实际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而如果按照圣经的讲法，确实只有很单纯信心的人他就容易得到，越单纯的越容易得到。而如果心思越多的人，他会有更大的精力。就我的个人的经历上来讲，我得到圣灵是在我国中二年级，那我从国小就开始求圣灵，每一次的打话会要来求圣灵，就是非常痛苦的。我想有求过圣灵的人都有经历，非常痛苦，一打到半个小时，不像我们现在只有五分钟不到十分钟，要半个小时，而且是情急迫切。大声的祈求，你大声喊半个小时看看。而且我们那时候去参加联盟会，联盟会参加都是六天，六天在求圣灵，六天而且是早晚各一次。我印象最深，我在第一次去参加联盟会是在国中一年级，国中一年级六天，第一天到第六天我没有得到圣灵。回去的时候，我整个喉咙完全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来，非常痛苦。我六天里面12次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圣灵，而且我们在那时候的祷告，我记得印象是在台当时的真耶稣教会的台中教会，早上一次，傍晚一次，而且一次都是超过半个小时，最后沙哑回去。我到第二次隔年，我高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再去参加， 一样没想到，前面两天也一样都没得到胜利，不到第三天非常痛苦，哦，这个祷告怎么这么难求，这个圣灵怎么这么难求，我说不要，一定要给我啊！我就在想，我就是如同那个逆水滑舟一样，一直要滑上去，我一定要去滑到那个目的地，我大声求。然后我一直想跟他讲到说，我如果滑得没有力量的时候会酸的，就如同我现在打到最后累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在泛舟的时候，在这个逆水滑舟的时候，怎么样？如果你不滑，他绝对被水冲下去，一定是往后退的。而且我想象，我把它想象什么？我如果再继续有力的话，我后面会有一个大瀑布，就像尼加拉瓜那种大瀑布一样，我会被冲下去，我一定会死吧。我那时候，当我想到那个时候，哎，奇怪了。我就说圣灵，我是在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智下，我说圣灵。对我来讲，啊，很痛。不过很多人经历，实际上他们比我更痛。我的兄弟传道，他大学以后开始回归到神的面前，他也开始求圣灵。啊，因为他们，你可以听他求圣灵的那个过程，我再简单的讲一下。他求了将近三年多，神都没有施圣灵给他，而且他是每天求。以前我是只不过是在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联恩会我去求，我说已经很痛苦了。他是每天求，神三年来都不给他。一直到后来他才审视给他，那么长的时间，很奇怪，神就是有这样的，在他比较年长的时候，后来十来年前，应该是七八年前，我到跟我的兄弟到台北一个亲戚家，那个亲戚他求圣灵一直到他七十几岁都还没有得到，他已经求了二三十年都还没有得到圣灵。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他说没有圣灵，他说说谎语不是圣灵，不是圣灵，他认为说谎语就不是圣灵，因为他全没有求到。我在去年的时候遇到一个真的是教会的一个姊妹，她跟我教，她跟我讲她怎么样受圣灵。她说她到教会聚会的时候祷告，她也跟人一起祷告，然后她就听人家怎么祷告。她受圣灵的时候，说谎语的时候，那种舌头一直出来，这个就是受圣灵，有舌头一直受圣灵。结果他怎么样？他就学人家说舌头这种卷舌音，他学，他想不到他一学就会了，很奇怪，一学就会了。他当初他愿意去学，他就学会了。所以他说，传道以为他说圣灵，结果他是听别人他学的，他学来的。而他没有跟人家讲，然后传到天上天会说这个时候，他说哦，你说圣灵，结果他说圣灵，非常简单，那个奶叫圣灵，他跟我说但不是圣灵，这是还要学的。什么叫烟海？是你对神话单一信息的。如果你的心是像那种非常狡猾的，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学来，或者说你太久结果没有了，就说啊，那个不是，那个都不是一种真正烟海心态。我 们在看第十一章里面，耶稣继续来谈。凡耶稣他谈到说，我们看到第五十一章的那个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我们问他怎么样祷告，耶稣叫完他们祷告之后，耶稣就来说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也很清楚。啊，有一个人他已经吃完晚餐了，没有饼都通吃光了，他家里也没有预备这个面粉，就有一个朋友来了，半夜来了，糟糕，他半夜过来的时候没有东西来招待他，他很难过，就去找另外一个朋友，啊，结果到他的朋友是说他朋友房子已经都关门了，都睡觉了，他就打开门，赶快叫他起来。啊，这个比喻我们都听过。这里比喻的说，最后耶稣在来讲说，因为他情辞迫切的之情，就照他所需要的给他。神愿意把圣言给人家，前面是因为你单纯的信，你就得主。但是这个圣言会继续在人的里面，还要做工。它让人慢慢的从你实际的经验的里面去长大。开始可能你一球像我来球啊，可能球小的很容易就球到了，但是我没有属灵的经验，我这个球就好，一球就有了。很多的人在信刚信的时候，他们确实就像我们读姊妹一样，神真的很怜悯他。他现在刚信不久，两三年里面，他求什么，神都会听他。他这是一个刚开始长大的时候，就像一个小 baby， 他有需要，爸爸妈妈就看到他的需要就给他。他只要一说他的需要，他就给他。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需要怎么说会越过他的需要。比如他这个需求不见得是适合他的，他的父母会怎么样？这个心态比较明，所以他会等，他需要等，他需要去了解，去长大，去了解为什么现在不要给他。所以这里就在讲的，你要情辞迫切的求，也就一直求，要求到他时候到了，他就来给他。神会这样给他，所以这里他说，为什么你们需要的是不断的祈求，就会给你们；不断的寻找，你们就会寻见；不断的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他强调是不断持续的求。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但是可能不见得这个时候是满足你需要的，或是越过你需要，你就需要祷告，继续的求，继续的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有的人他祷告，为什么向传道，他还需要祷告三年，直到神给他。像我只要那么几次祷告，神给我。实际上，像我们中年弟兄的姊妹啊，那个我们姊妹他祷。他求圣灵，我们大概没有听过他。他求圣灵也很久，那他最后他求圣灵是因为他在晚上自己在怀疑过程中突然有感动，然后自己祷告，就在那个晚上很莫名其妙他就得到圣灵。在很久期间里面，他不断的求，就是神没有给他。但是就是在那个怀孕的过程中，他肚中的婴孩突然做了一个异梦，那个梦之后他起来祷告之后，他就受圣灵。所以受圣灵的情形很难，我们听过很多种情形，不同的情形。那神就是透过这样的。我印象很深是那个佳琪，佳琪你受圣灵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跟你说受之后，说要开始祷告的时候，求圣灵，没有几次，我记得没几次，你就受圣灵。所以有的人确实神一下子就给他，但是有的人神就是让他很久，那就看神跟他的给他熬炼的方式不一样。 神给人的成长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也相同。这里跟我们讲说，当这一位耶稣他教导神愿意把圣灵给他的，是那一个愿意知道他需求，他现在知道他需要什么，而且他愿意持续的求，并且他也相信这位父一定会给他。不过当然才按照父的时候，是按照父的时候，不是按照你的时候。所以这很明显的，他是在那个时候神就会把圣灵给他。人每个人都要求，没有一个说不求。我还没有经历过说每个人他不求圣灵，圣灵就抵到他身上。我还没有经历这样。当然我听过很多的人，他们是讲说，我只要信耶稣，我有感动我就受圣灵。这是一般基督教，刚才有讲过的，这是一种圣灵的感动，在人的内在的里面会做工，但是不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我们要求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它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会持续的说话，持续的教导，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这种圣灵，我们不是要那种突然一下子向你说话启示，而且以后都这样都没有，一辈子就没有，好像就没有再向你继续说话。神的圣经里对你好像也没有益处，没有对你都不能帮助你什么。我们不是要这样，所以圣经用一种说，圣灵是要安家住在人的里面。神要把这样的安家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讲圣灵，我们都经常说圣灵，很多人把圣灵等同是一种能力，他会嫌神迹奇事，哦，他就是有圣灵；他会一边赶鬼，他就是有圣灵。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灵不等同能力，有圣灵的人他可能会行出神给他的能力，但是有能力的人他不见得他就是确实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不见得。有太多的这样的一种见证来向我们这样说，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需要把圣灵当作是一个像人一样，像人一样他会说话。所以圣经讲说圣灵明说，我不晓得你们在中文有没有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个经文就谈到说圣灵明说在末世的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圣灵会直接说话。我们在读史记经段的时候读到最多，圣灵会把腓力去跟他说那个太监，你需要跟他传讲福音，然后传讲福音之后，圣灵就把他直接取走了，不是圣灵在做的。然后再来，当这个保罗他第二次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到了这个离开加拉太区，一直往西边走，然后圣灵就禁止他们往北边走。圣灵会禁止哦，那不是一种感动，而是一种直接说话，禁止保罗往北边走，结果他们就过了海到西亚区去传福音。所以圣灵它是一个不是很苗，好像我们讲一个圣灵，因为我们一般我讲灵哦，真的很难讲。一讲灵哦，我们的内在的就是他不想是什么东西，但圣经跟我们讲的圣灵，他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就像一个使者一样，是一个真实你可以接触到的。而最后这个人，这个圣灵，他会住在你的里面。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说，每一个神的选民都有一个天使。犹太人是这样相信， 而就一直在他们上面。以后呢，天主教他们也承继了犹太人的讲法，他们也说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保护的天使。如果你到欧洲去的话，他们有很多的天使，他们的日历你们可能没有看过，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得到一个他们的日历，他30天里面每一天有一个天使，不同的天使，因为你的天使可能是这个天使，他的天使是那个天使，他们每一天有一个天使。这种讲法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庙一样，哪一天是这个哪一个神灵当主政，啊，他来的天，像说我们今天一般拜啊这个民间信仰，就是今天是天平光圣，就是玄天上帝的生日，他们是跟天一样，天主教也是有这样的观点，把神的那种使者像天使一样，他们有日期的，排日期的，把神的保护，一个是在外面，在天上，在他头顶上，一个是认为是一个天使，是安置之来保护他们的。但圣灵根本不是这样，是圣灵会安居在我们里面，会住在我们里面，他确实是住在我们里面。而这样的人，我们读看第十二章里面他所讲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都知道，他是谈到门徒以后会受到逼迫。当门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会谈到门徒以后呢，他们应该要在众人面前来承认他们是这位耶稣的门徒，他们需要承认这位耶稣是基督，他们需要去承认，而这样的承认是一种受逼迫的时候来承认，而不是说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要跟你传福音说耶稣是谁，不是的，他不是要讲这个，而是说当你在做逼迫的时候，你还能够相信，你还能够愿意向别人说你是来传这位耶稣，你应该要这样去承认。如果你不承认，你就等同是在亵渎圣灵。亵渎这个字，它这个字原来是一种说大不敬，因为亵渎这个字往往跟另外一个词是相反，一般我们叫翻作是贱情，有没有？贱情度日，那个贱情，一个对神很贱情的人，跟一个说大不敬，或者说亵渎的人，他是刚好是颠倒，啊，这个是刚好是颠倒。哎，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判断你对神所赐的圣灵的一种反应是什么反应？是当你在受到考验、受到逼迫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位耶稣？如果愿意承认了，你不会去说大不敬话的人，你就是愿意相信这一位人、这位圣灵会向你说话，会来引导你，会来帮助你。所以耶稣以后像他最后谈到说，人家带到你到官府、到会堂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圣灵会来教导你，必须要说的话，圣灵会教。他表示说，你是确实是在真正受到考验的时候，你愿意承认，那圣灵就会在你的里面祷告，来教导你，来安慰你。这个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会有这样的考验。前面我们谈到了，只要你开始是颠倒相信就很简单，我相信就好。一直到刚才第二段。我们说，那可能你的祷告神不见得马上就听，他会按照你的需要，你知道你的需要，但父神更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那他会按照我的需要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继续讲，继续讲， 凭着信心继续求。那现在到最后耶稣来讲的是说，那到了更长大成熟，说是你确实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之后的人，他就会在苦难的里面，他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实际上我们就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彼得他们使徒他们，实际上等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耶稣开始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彼得怎样哦啪啪啪，他们就去了，他马上天就被呼召很快。但是在读福音书里面，我们谈到很多时候门徒并不见得有信心啊。哎，奇怪了，你已经信了这个耶稣了，你已经接受呼召，为什么你还没有信心呢？你已经信他了，为什么你还不信他会做其他事情呢？我们说光说这个啊，给五千人多给，对，门徒就没有信心了。同样的，当耶稣走海面的时候，彼得也下去。说耶稣啊，真的是你吗？那我要上，那你去吗？好，耶稣说你来，他就去了。哎，他有信心啊，结果看到风浪大，他就沉下去，他信心就不见了。不是，这个信心是起起伏，你从没有变有，然后再从有过程中你有，然后浮浮沉沉，浮浮沉沉，一直到最后是真正的考验你到。耶稣在你受死的时候，门徒当中跑掉了，没有一个男的在耶稣的面前，除了约翰福音的那一个，只有一个那个男的，其他都是那女的。耶稣只有拣选十二个使徒是只有男的，没有拣选女的做使命上做使徒。但是被拣选的人在做考验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所以表示这个他们的信心还在起起伏，他们对圣灵的领受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叫他们说，你们要等，要等到圣灵临到你们身上，很明确的，当圣灵临到他们身上，那很多的人就来质问他们说，你们喝醉酒，你们怎么样，来批评他。那个时候彼得就没有逃避了，他就勇敢起来，这个那天就三千个人信主。所以圣灵在跟我们的关系是，没有圣灵的人，我们会像彼得一样，我们可能会闪避；甚至有圣灵的人也会，不是说没不会的，有圣灵的人他也会闪避，他的人生也会起起伏伏的。那实际上圣灵是不断的来考验，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一直到我们长大成熟。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对圣灵的说谎其实很多种。很多的灵恩运动里面，他们所强调的圣灵是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够医病赶鬼。我们不说这个不好，对一个他也不认识神的人，不知道耶稣的救恩的人，他可能需要一个激动他的一个机会。就像佛教都讲需要一个因缘，佛教讲因缘，他需要一个因缘，需要一个机会。同样的，神也会一样的透过这样的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让你有这个机会。但是那个就是开始从没有到有，这是第一步。但是不是在第一步就好了，我们刚才讲到你要继续往上成长，你有神迹奇事，你有异变赶鬼，你来信主了，好，之后就要往上成长。那圣灵会继续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我们盼望圣灵确实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工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最后我们可以这样的做一个见证，哎，荣耀归在神的面前。
求圣灵的事情 一般在耶稣教会之外，他们比较少讲圣，也不讲求圣。到底求圣是怎么一回事，都很陌生。刚才一清也有讲到个人求圣的事情，事实上从国小国中一年级三年，每年都到嘉义去找我们两次，又在七年，三年都没有得到，以后到大高一还是去参加大龄的这高中联欢会，也没有得到，高二就灰心了。那时候年纪大，我妈妈说你去你就不要去，她也没有阻挡，因为长久的祷告得不到，拼命祈求，像他说的，每次都是好好声音回来都是沙哑，妈妈也不忍心。从那个时候我就离开家里，因为认为说这个球都没有得到，一直到我大学，大学那时候回父奶奶到去教会也是一样的，跟两个弟兄一起祷告，其中一个弟兄他有圣灵，一祷告就是一个钟头。另外一个弟兄也是没有圣灵，他一直练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也是要求一个小时，跟着大家跪一个地方一个小时。夏天，他知道他没有讲，我们在那时候夏天叫做联恩会，非常热，因为那时候没有冷气，只有电风，那很密闭的一个空气。片面的整个都是流汗，每一次都是半个小时。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当中我们没有得到圣灵，那应该的，你根本是不配的。圣灵如果是那么好东西，如果说耶稣说那个是好的东西，是最好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只是简单的这样打话讲几句话，你不配的，就是你得到你也不会珍惜，有很多的经历就是这样子。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一生当中对圣灵跟能力我分得很清楚，因为我的经历很清楚，能力跟圣灵说方言，内在的那种喜乐平安那种充满是不一样的。我在当兵的时候是我非常的痛苦，没有办法机会，甚至受到压制，心里面非常干渴，我只求神给我能力。所以我在那一次有一次的这一个祷告会求圣灵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不向你求圣灵，我要能力，因为我现在太干渴。所以在那一次我跪下来没两秒钟，我就哭了啊一直叫，哭十分钟。在后的这一个十分钟里面，我有一个观念说，神啊，这是圣灵吗？因为那个哭的当中里面上面有个很大的能力下来，从头上一直下来，一直压下来，好像被电到一样，就整个双手本来是这样，啪，整个身体都被电住，然后一直哭，哭十分钟，哭完了以后我再说，神，这是圣灵吗？我一念之间根本不能这个感动，什么都没有，完全都没有，恢复正常，就是一念他就变成圣灵结束，一直到祷告所结束，然后等到结束以后。我是在想说啊，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平安，我就不再惧怕，也得到了能力。神教导能力是可以去，可以在一时当中里面他会给你，他会适时的给你施恩帮助，但这不是圣灵。圣灵是直到我在当兵以后，忽然我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结果我的舌头本来是在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怎么忽然他的舌头是转变，念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这是圣灵。但有的人听了，你好像是不受圣灵，我都没有办法清楚。那人家说我有，我是传达，而我自己不感觉到有，那很怪。所以我就跟神说：“神，这样我多年来求都求不到。啊，如果你真的是没有，现在没有给我，没关系，我继续求。”不过拜托了，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是用那种方式， 就不就在那一次的祷告里面，呼，那个圣灵舌头大大的卷动，卷到那个我自己都不能想象，连续的卷到，充满了那一种，你就是说圣灵，我能知道我知道说圣灵。刚才他讲的有一句话，我导师要上上补充一下，为什么荒野可以行？确实，今天有的灵外学说荒野，一学一超然，他以为真的真的，他就一卷动。哎，那我们应该来想另一方面来讲，有真的有假，那邪灵他怕我们有真方面，所以他可以假冒，而用邪的方式来假冒，你中了他最爱的那种计，他就来了。真的要小心，不可以信。他是恩赐，直接给我们生命当中，绝对是直接赐给我们。那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我们对于说方言这个事情，我说完刚才强调，如果真的只强调外面的对对对对这种方式，真的是个重点，也傻傻的也会慌忙。但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东西，在没有受圣灵之前，他有圣灵之后，他第一个分别就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探讨，那只是石头。我们内在，我们内在的内在有平安，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大部分做圣灵第一次的得到圣灵的，他一定会说我很喜乐，他一定会这样讲。哎，而这种喜乐一直保持，一直保持。他不是在那一刹那以后他得到，以后回去都没有，不是，他没回，他在祷告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就是一直跟他找，在刚得圣灵最充分、最清楚。在第二个，刚得圣灵，他忽然转变，他的行为一定会改变。第三个，他的很喜欢读圣经，很奇怪，以前不卑劣的圣经。他读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更喜欢读圣经，很喜欢听道，很喜欢这机会，很喜欢跟人沟通交通。这个以前都不可能的，那个时候他就转了，在这方面转的。那我讲的这个是，我们要回顾我们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经历过。但是，事业来了，引诱来了，我们还是抵挡。不要以为说了有这些的过。撒旦的引诱，还有我们跟那个集团的征战，那是一生。今天神就召我们亚伯斯回来，亚伯，要让我们累积二三十年的经验，再不成熟啊，没有机会的。成熟是什么？一定要从错误转过来，而且转过来越好。希望我们亚伯斯回来。不是就是像过去了，但是好的要坚持，善的要坚持，错误要改正，没有得到继续追求，持续持续。我现在为什么每天我早上起来一定要祷告半个小时，要每天祷告，朋友不可以忘记。我以前为了要祷告圣灵，我就是这样跪下来半个钟头。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得到了，我只要我祷告我就不要半个钟头。那你当初你求祷告圣灵干嘛啊？我就用这样来勉励我自己，以前就苦苦的在求我才求得到，我今天我得到了，我结果我认为说这不必要。那你看圣灵，同样我期望说你今天你苦苦的求会养成习惯，会变成将来你得到圣灵以后，你会珍惜它，你会常常一定跟圣灵在一起，那圣灵在你的里面跟你在一起，你会珍惜，你会感激，你会体会圣灵真的像人一样，他活在你当中。这是我们可以见证的。我们为什么以圣灵会说谎的人，他就是圣灵在那边转动，他在那边说谎，我们不会累，只要你愿意交给他，你会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平安，你越有那种能力在你的里面。每逢一感觉到说我现在疲倦不行了啊， 拜托一下，马上让灵力又进来了。反正就是他是马上就能够在你的里面斗过，他和一般民生人绝对不一样。一般的民生人，他的祷告只是用他的话能说的话他说出来，甚至有的人说啊算了，话都说完用心里说吧，有的人是达到这个地步，这不是不好，但是圣灵临到我们当中那种区别你要去体会到你才能知道。所以约翰的十四章他讲一句话，他说世人不认识圣灵，但你们认识圣灵，世人不认识圣灵，但你们认识圣灵，因为圣灵居住在你里面，你活活的人他跟你同在，你一定认识到。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说的这些话和今天的见证能成为你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